时代华语广播电台，贴心的陪伴，真心的关爱，真心的关爱。
移民路路通，由燕妮律师主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零五零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提供最新最快的移民资讯，让我们连线专业的移民律师燕妮律师。首先跟燕妮律师打声招呼。燕妮律师你好。
哎，高荣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燕妮律师，让我们来看看过去两周最新的移民方面的重要资讯好吗？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出炉的最新的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的排期。2025年8月份，也就是下个月的排期的情况呢，第一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职业移民的排期情况。职业移民的排期，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人 A 表排期的第一优先排到2022年11月15号。第一优先是指杰出人才、优秀研究人员和教授以及跨国公司主管。第二优先排到2020年12月15号。第二优先是拥有硕士或硕士以上学位的高学位人士或特殊人士。第三优先排到2020年12月1号。第三优先是有技能工人、专业人士和其他工人。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17年5月1号。除了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以外的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排期是第一优先有名额，第二优先排到2023年9月1号，第三优先排到2023年4月1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21年7月8号。 B 表排期第一优先排到2023年1月1号，第二优先排到2021年1月1号，第三优先排到2020年12月22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18年1月1号，第四优先排到2021年2月1号。除了中国大陆、印度、墨西哥和菲律宾以外的世界国家和地区的排期是第一优先有名额，第二优先排到2023年11月15号，第三优先排到2023年5月1号，其他无技能劳工排到2021年7月22号，第四优先排到2021年2月1号。上呢是2025年8月份的职业移民的排期情况，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亲属移民的排期。亲属移民排期的 A 表第一优先排到2016年7月15号，第一优先是指美国公民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二 A 优先排到2022年9月1号，二 A 优先是美国绿卡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未婚子女。二 B 优先是美国绿卡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排到2016年10月15号。第三优先排到2011年8月1号，第三优先是指美国公民的已婚子女。第四优先是美国公民的兄弟姐妹，排到2008年1月1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B 表的排期情况。 B 表排期的第一优先排到2017年9月1号，二 A 优先排到2025年4月1号，二 B 优先排到2017年1月1号，第三优先排到2012年7月22号，第四优先排到2009年1月1号。以上就是2025年8月份，也就是下一个月的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的排期情况。
嗯，
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最新的移民方面的消息。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那燕妮律师在看八月份的移民排期的时候，亲属移民排期有没有好的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呢？有没有哪个类别进度比较大的呢？
这次进步最大的呢，就是亲属移民的第四优先，也就是公民的兄弟姐妹。公民兄弟姐妹这一次进了3个多月，将近4个月的时间，这个是进展比较大的。还有一个有进展的呢，就是美国的绿卡申请配偶和21岁以下子女的是也是有一些进展，其他的类别呢基本上就是原地踏步就没有动。但是亲属移民的2A 优先和第四优先是有比较大的变化的。
所以说美国绿卡申请配偶的话也是需要排期的是吗？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好像是不用排期，直接就可以申请的。
是的，在我过去20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绝大部分时候都需要排期，中间大概有几年的时间，比较短的几年，大概2-3年的时间是它这个排期呢时间很短，甚至没有。但是现在又恢复了比较长的排期了，就是看 A 表的话呢，现在大概是要排到将近3年的时间。 B 表的话呢，也B 表的话最近是比较快， B 表最近只需要3-4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但是 A 表，所谓 A 表和 B 表的区别呢，就是必须要排到 A 表，也就是需要排3年左右的时间呢，这个申请人才能最终取得绿卡。而 B 表呢，是只需要排到的时候呢，就是就可以递交最后一步的申请。所以 A 表和 B 表呢，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一个大概要3年，一个大概只需要3-4个月。
那什么时候看 A 表，什么时候看 B 表呢？
这个也非常的关键啊，因为虽然每一个月呢，国务院都会公布 A 表和 B 表，但是移民局呢会紧接着会公布这个，是到底采不采用这个派的这个表，也就是 B 表。那移民局现在已经在今天国务院公布之后呢，已经明确的表示，所有的亲属移民都是可以用 B 表，也就是相对排的比较快的这个表的，可以递交。但是所有的职业移民呢，必须要用这个 A 表，也就是比较慢的表来递交的。这个通常来讲，就是在国务院公布最新的排期表之后，移民局就紧接着会在官网上宣布是否要取这个 B 表来可以递交。在过去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呢，亲属移民都可以按照 B 表，也就是快表来递交，但是职业移民在很长时间之内都只能够按照 A 表，也就是慢表来递交。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在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的8月份的移民排期情况。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050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苏丽燕妮律师事务所的专业移民律师燕妮律师。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月第四周的星期一下午的5: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呢，也可以关注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713-984-1014，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咨询燕妮律师有关于移民方面的任何问题。好的，燕妮律师，俗话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那么在生命中最难承受之罪呢，无疑就是生死离别。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有些听众就会发现缺乏应有的法律文件来及时的做出医疗决定和财产处理。那么在节目的剩下的时间里，有没有这些法律文件方面的问题跟大家来分享呢？
好的，我们呢就是最近也遇到很多客户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在这边呢和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一般来讲啊，就是会需要有一些相关的法律文件来做医疗方面的决定和财产方面的处理。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文件呢，会让亲人在承受巨大精神痛苦的同时，还要面临着医疗决定和财产处理的这些问题。那通常来讲呢，我们会介绍4个重要的法律文件。第一个法律文件呢叫做委托书，英文是 Power of Attorney。 委托书是委托他人行使自己合法权益的法律文件。委托书的事项可以包括非常多，包括不动产的交易、有形的动产交易、股票和债券的交易、商品和期权交易、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账户管理和交易、企业的经营业务、保险和养老金的事务、遗产信托和其他受益人的交易和事务管理、 索赔和诉讼、个人和家庭的维护及管理、社会保障、退休工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或其他政府福利的领取以及账户管理、退休计划和税务事宜，这些呢都是可以通过一个文件叫做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来委托其他人来行使这些法律权益的。这个是第一个文件，叫委托书。这个委托书呢可以立刻生效，也可以在这个委托人自己不能够做出清醒的判断，自己不能够做出自由意志的情况下来实现。这个呢可以通过委托书的这个文字的表述呢来进行区分。这是第一个文件，委托书，财产委托书。第二个呢叫医疗委托书。医疗委托书呢是委托人指定自己最信任的家庭成员或者朋友在自己失去行为能力的时候为其做出医疗的决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必须按照受托人的决定行事，委托人可以授予受托人部分权利或者是全部的决定权，这个是医疗委托书。那第三个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叫遗嘱。遗嘱呢主要是指定由谁来继承自己的财产，如果没有预立遗嘱的话，只能够按照法律来分配遗产，不一定会契合自己的心意。比方说一些字画收藏可能会希望留给热爱艺术的孩子，而高科技公司的股票呢会更适合留给有金融意识的孩子，家中的名贵首饰给追求时尚的孩子更加妥帖。如果没有遗嘱的话，财产很可能会失去原有的商业价值和更重要的情感价值。遗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呢，就是指定未成年的小孩的监护人。指定的时候需要考虑监护人的财产状况、健康、年龄和照顾小孩的能力。遗嘱还可以指定遗嘱的这个执行人，如果没有预立的话呢，配偶和子女都有担任执行人的权利。那如果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容易发生矛盾，产生争执。那最后一个文件呢，叫做 Living Will， 是生前遗嘱。生前遗嘱是个人对于医疗治疗意愿的一个声明。在生命处于休克昏迷状况的时候，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会遵照患者在生前遗嘱中指示而执行其意愿。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case 叫做 Terry， 他这个案子当中呢 ，Terry 因为意外的大脑受伤，成为了植物人。经过八年的漫长治疗以后，医院表示从医学概率上来讲 ，Terry 是没有苏醒的可能。Terry 的丈夫呢就请求法院批准，让医院拔去一直支撑 Terry 生命的输液管，让 Terry 不再忍受病痛的折磨，体面的离世。但是 Terry 的父母呢爱女心切，他们认为 Terry 仍有知觉，坚决反对拔掉输液管的请求。所以 Terry 的案子从佛罗里达州的基层法院一直打到了最高法院，涉及了十余次的上诉、无数次的法院听证和数百万字的调查报告，更是耗费了双方数百万的财力。如果说 Terry 有生前遗嘱的话呢，那这一切的争端都可以避免。由此可见啊，以上我们介绍的这四个法律文件呢，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会避免一些不可预见的一些麻烦的事情和争端。所以呢，预先准备完善的法律文件呢，其实是对亲人最体贴的关爱。以上呢，就是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在 estate planning 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的四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文件。
谢谢燕妮律师。那么燕妮律师在立委托书或者是立医疗委托书还有立遗嘱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律师和医生都在场？那还需要其他人在场吗？需要多少人来见证呢？
立遗嘱呢有很多种啊，有的种类呢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有律师来立，也就肯定立这些法律文件的时候是肯定不需要医生在场的。但是呢，就是如果说为了一个遗嘱的这个法律文件的完整性，它的确切性呢，最好还是跟有经验的律师谈一下，因为有的事情律师接触的情况会比较多一些，会考虑的完善一些。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做出一个决定的话，可能不一定是最契合自己心意的，而且呢，会有可能是考虑不周到的地方。手写遗嘱是不需要证人的，但是打印的遗嘱呢都是需要证人的。德州的法律规定呢，打印的遗嘱是需要两个证人，所以通常来讲呢，你如果说这个打印的遗嘱不符合规范的话，那这个遗嘱是无效的。
好的，非常感谢燕妮律师在这一时段的介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一零五零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移民路路通节目。我们今天开通了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713-984-1014。如果您对移民方面有任何问题要咨询燕妮律师，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713-984-1014。移民路路通的播出时间呢，再和大家说一下，是在每个月第二和第四个星期一下午的5:30首播，在第二天下午的3:30会安排重播。错过收听的听众呢，也可以关注时代华语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美国时代传媒，获取相关的资讯。稍后呢，我们也会把本期的节目发布在微信公众号上。直播间热线是713-984-1014，713-984-1014，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热线咨询燕妮律师有关于移民方面的任何问题。好的，燕妮律师，我们节目呢还有一些时间，还有没有其他移民方面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呢？
有的，我们最近呢常常有碰到客户有这样的困惑，就是入境美国之后到底可以在美国停留多长时间。以前在入境的时候啊，大概5到10年前入境的时候呢，是给移民在入境的这个时入境的关口呢，移民官会给一张小白卡，就叫 I94 卡。这个卡片上面就非常明确的写明你可以在美国停留多长时间。但是现在呢，这个小I94 小白卡已经不存在了，现在都变成电子的。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提醒大家，最好是在入境之后自己登录到网站上去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停留时间， I94 给你的停留时间是多长时间。因为很多人就是假定哦，我如果比方说我是这个旅游进来探亲或者是商务的话，我就假定我自己可能就是6个月，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常常有客人他假定6个月，后来发现其实 I94 只给了30天的时间，30天、90天甚至1个星期的都有。所以就是如果您在入境的时候不确定自己的这个时间，一定要登录到这个 I94 的 CBP 的网站，也就是出入境管理局的网站上，要看清楚自己入境之后可以停留多长时间。这个时间是非常关键的，一旦你错过这个时间的话，就相当于在美国逾期拘留了。最近有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只是假定自己会停留，可以停留半年，但事实上很多时候这个入境官员都不一定是给半年的时间，这个是要特别提醒的一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往往特别容易忽略，比如说旅游签证进来的话，或者是探亲签证进来，都会默认自己可能会待半年，但是没有去查这个 I94， 就以为自己肯定是拿到这个签证，肯定就是半年的签证就进来了，没有去查 I94。 刚才燕妮律师分享的这个资讯呢，真的是非常重要，大家入境的时候啊，一定要去网站上查一下自己的 I94， 看一看这个入境的时间到底是多长，如果是超过的话呢，就会遇到这个逾期滞留的这个问题。那么如果是燕妮律师，如果是碰到了逾期滞留的，那么他下一次入境的时候会不会就是有麻烦呢？
会的，如果有逾期滞留的情况的话，那下一次入境是可能被拒绝入境的。还有就刚才我们说到有可能是被自己疏忽，但是更可气的是有的时候入境的这个盖章的官员他也有可能做出一些错误的判断，实际上是他的一个错误。比方说最常见的就是其实签证到期的时间跟 I94 你可以在美国停留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概念。签证到期的时间就是说你在签证到期之前你需要进入美国，但是进入美国之后呢，通常没有意外情况的话是应该给6个月的。但有的时候呢，这个如果说入境的时间靠近签证过期的时间，有的移民官就直接把这个过期日 I94 的过期日就卡在了这个签证的过期日，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尤其是工作签证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况，工作签证明明是可以有3年有效，但是签证呢比方说只有半年有效，这个入境的时候入境官员就有可能错误的认为他只能在美国停留半年，这种给错 I94 停留期间的事情也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一定要非常小心的要去查一下自己的入境停留时间到底是多久，以免在美国有逾期居留的情况之后，影响以后在美国调整身份或者是离开美国之后再入境的这样的情形。
嗯，如果像刚才燕妮律师说过的，这个签证官的，这个入境的时候，这个官员的出现的问题，而导致这个停留的时间比较短的话，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是办法来申诉呢？
这个就，所以我们就是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尽快查，如果说你在很快的时间之内有发现的话，可以预约这个 CBP 去要求修改。在我的经验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下他们是愿意修改的。 CBP 的办公室就在大机场的附近，你最好是能够提前预约一下去做一个申请，做一个修改。如果确实是他们的错，他们一般会愿意做这个修改。但如果说你到了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之后再发现已经超过很长时间了，那这个 CBP 本身呢，他们也不一定有记录了，那就是自己需要承担这个后果。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小心入境的时候呢，查一下自己的 I94 的表格，能够停留多长时间，然后按照它的停留时间来留在美国，千万不要逾期滞留，以免呢对以后的入境呢造成影响。那么燕妮律师，还有我听说有一个入境90天的规定，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规定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的，这个入境90天的规定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定啊。很多人，在不了解这个规定的情况下呢，常常做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这个呢，它是美国国务院的一个要求，就是外籍人士在获得非移民签证入境美国之后，3个月之内是不能够做很重大的改变的。这个重大改变，比方说是在3个月之内申请身份的延期，或者是3个月之内申请身份的转换，或者是很常见的一个就是改变婚姻状况，在3个月之内就结婚，还有呢就是在3个月之内上学或者找工作，这几项明确的都表示呢，如果在入境美国3个月之内你有这些重大的转换的话呢，移民官是有权利推定他们在入境的时候做了虚假的陈述，从而会对申请人以后的签证啊、入境啊，或者是在美国转身份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所以这个90天的这个规定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常常有客人就一入境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就办了结婚，然后呢就要过来办绿卡，那这个呢其实是违反了这个90天的要求的。
那么对于 K2 持有者来说，他入境是不是就可以结婚呢？
您是说这个未婚妻签证是吧？
对，
未婚妻签证是没有问题的。未婚妻签证的规定就是90天之内，因为 K 签证它的这个目的来美国就是结婚的，所以它不会与他当时进入美国的目的相背离。那他这个90天的规定主要是因为，比方说你是拿着旅游签证进来的，那你应该是在入境的时候是来旅游的，除非你在入境的时候就跟这个入境的官员说我来美国就是来结婚的，那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对入境官员说我来美国是来旅游的，或者是来探亲的，或者是过来做商务的，但是你在90天之内做了结婚的这个决定的话，而且去领了结婚纸，那就会违反这个规定。
好的，谢谢燕妮律师在本期节目中给大家分享的有关于法律方面的知识，还有一些重要的提醒。听众朋友，现在时间是下午的5:54，我们今天移民路路通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在节目结束之前，请燕妮律师把您办公室的地址、电话和营业时间跟大家说一下。
好的，我们的地址是9188百利大道，是在中国城惠康超市这个广场里面，靠近百利大道这边。营业时间是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上午9点到下午5点，星期六是从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我们电话是713-779-4416，713-779-4416。
非常感谢燕妮律师，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谢谢高荣，谢谢大家，下次再会。